会的这个部长，我很高兴介绍埃及在审议期间在公民政治权利方面所做的国家的努力。主要呢是埃及在上次审查中所接受的建议的最新情况，以及在这个领域预先提出的问题。在立法领域，为了解决在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方面人数的增加，我们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规范外国人的庇护。这是符合我们的国际承诺和1951年的难民公约，确保难民得到保护并享有公约保障的所有权利和自由。这个法律呢，建立了一个国家委员会，负责管理难民事务，并在司法全面监督下，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逐案的裁决庇护的申请，残疾人、老年人、孕妇、无人陪伴儿童以及儿童贩卖、酷刑和性暴力的受害者的申请呢，得到优先考虑。这个法律还明确禁止强制驱逐难民或将他们遣返到他们面临危险的地方，保障他们自愿返回国籍国或居住国，自愿在另外一个国家定居或获得埃及公民身份的权利。我们重申将同难民署开展建设性合作。该法的执行法规呢，将包括为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登记和确定其身份提供进一步的便利。副主席，我们政府已经向国会提交了几个跟人权相关的法律草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刑事诉讼法草案，反映了新宪法所引入的一些保障措施。这个草案呢，是由一个由国家机构、人权和专业组织以及专业的人员组成的一个广泛委员会所编写，参考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经验。众议院正在讨论，将在本届会议结束时最终确定。该法案呢，为刑事司法系统现代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以符合宪法和埃及的国际承诺，其中包括界定最初可以判处审前羁押的案件，缩短审前羁押的期限，设定最长期限，确保被告在达到此期限后立即释放，规范针对审前拘留的上诉程序，确保对错误的拘留获得物质和精神赔偿的权利，加强适用审前羁押的替代方法，所有都是在司法监督下进行。这个法律草案支持被告在调查和审判阶段保持沉默的权利，要求进行公开审判，并确保被告不受限制的在场。它使任何被证明是在胁迫或威胁下做出的陈述是无效的，禁止在没有司法或者是在合适的裁定下的情况下伤害被告或将他们拘留在指定的健康和康复中心以外。草案还要求调查和审判当局不得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询问或审判被告，如果被告没有法律代表，将由一名指定律师来代表，禁止在刑事诉讼期间被告与律师分开。被拘留者及其家属有权立即向检察院报告投诉。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检察院是司法机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成员是独立法官，负责监督所有合法的拘留设施，进行调查并启动和监督刑事诉讼。该法案还规定，在有正当理由和时间限制的情况下，司法命令必须在特定犯罪的范围内，监督通信账户和电子网站。此外，该草案呢还为受害者、举报人和证人引入了全面的保护制度，它规范可以通过视频和这个声频的方式进行远程的调查和审判，引入电子和电话通知，要求司法部长建立验证此类通知送达的机制。副主席，在促进言论自由和加强政治参与的方面，我们的全国对话倡议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平台，它允许所有的社会派别参与和优先考虑有关的国家行动，尊重不同的意见，而且采取共识的机制，而不是采取投票的做法。这个对话呢，还包括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 第一阶段的对话产生了战略性的后果，战略性的成果。总统已经把这些成果提交给相关的国家机构进行研究和实施。此外呢，有许多在押人员在总统赦免委员会的建议下被释放。在媒体和新闻方面呢，我们有580家注册报纸，27个获得许可的卫星频道，94个获得许可的电子平台，还有14个电台。这些实体由独立委员会监管，而且有必要的保证和权利，可以发布有正当的决定，但要接受司法审查。政治多元化是我们支持支持思想政治多样性的重要支柱之一。宪法和法律保障了公民通过通知了解有关司法性质的政党委员会来组建政党的权利。这个多元化呢，在上次议会选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有92个政党参加了竞选。现在众议院有13个政党，参议院有15个政党。选举以完全透明的方式进行，由独立机构管理，在充分的司法监督下，并受到民间社会组织、媒体和外国外交使团的监督。同样，最近的总统选举有4个候选人参与，在全面的司法监督下进行，受到了国际、区域和地方组织的公开报道和监督。选举涉及了9300个投票站和14000名法官参与。总的来说，人权呢是综合相互关联的，每项权利都会跟另外一项权利相关联。我们渴望这权利成为所有人平等享有，没有歧视，没有政治化、夸大或者是双重标准。我们也呼吁要明智的和公正的应用这些标准。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坚定地致力于通过现代的立法和审慎的制度和政策来促进人权。我们会充分地借鉴成功的国际经验，同时尊重我们国家的宪法、我们的社会特点和我们的需要。谢谢大家留意。